你好，欢迎来到我的概率论课，我是刘佳。上一讲我们从整体上理解了概率分布，知道了概率分布模型是对现实规律的抽象总结。从这一讲开始，我们就深入学习几个典型的概率分布模型。概率分布模型有几十种，从哪一个讲起呢？你去问任何一个概率老师，得到的答案肯定只有一个，正态分布。原因很简单，正态分布是概率分布中最重要的分布，在数学家眼里，它是远远高于其他分布的。这一讲，我们就先了解一下正态分布的数学性质和应用，下一讲再看看正态分布到底有多重要。要讲正态分布，我们得从天文史上的一桩公案说起。1801年，一个神秘的天体出现在天文学家的视野中，几个星期后又神秘消失了。它是什么？又去了哪儿？没人知道。正在所有人都束手无策的时候，数学王子高斯站了出来，他用一支笔计算出了这个天体的运行轨迹。果然，在高斯指定的位置，人们重新发现了它。这就是人类发现的第一颗矮行星——谷神星。你可能好奇，高斯是怎么计算出这颗天体的运行轨道的呢？很简单，他在计算的过程中使用了正态分布。你看，没有正态分布，人类束手无策。有了正态分布，竟然能精准地计算出一颗遥远的天体的位置。你说正态分布厉害不厉害？而且从此以后，正态分布就席卷一切，不仅推动了数学、统计学、物理学、工程学等众多领域的发展，而且还有很多其他的分布，比如说对数正态分布、 T 分布、 F 分布，都是直接从正态分布推导出来的。正态分布这个词听上去挺复杂的，但它的英语表达就简单多了，叫 normal distribution， 直接翻译过来就是正常的分布、一般的分布。咱们国家台湾的教科书通常把它称之为叫常态分布，其他的分布都是特殊的，只有正态分布是一般的，是正常的。从名字上我们也能感受到它的重要性。作为数学史上数一数二的人物，高斯的伟大发现不胜枚举，甚至有人说在高斯所在的那个时代，几乎所有伟大的数学成就都是高斯最先发现的。所以高斯并不觉得自己发现正态分布是多么了不起的事儿。他的墓志铭上刻的也是他的正17边形，而没有提到正态分布的事儿。但是后人不这么看，德国为了纪念高斯，在10马克的钞票上印上了高斯的头像，而在头像旁边就是正态分布的中型曲线。有趣的是，正态分布不仅非常重要，而且还特别简单。说到正态分布曲线，你肯定见到过一条对称的倒中型的曲线，中间很高，两边下降，像一个鼓起的小山包。我在文稿中附了一个正态分布的图，你可以点开看看。当然如果不方便看图也没关系，你可以在头脑中想象这么一条曲线。这条曲线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下面我带着你简单了解一下，以后你就能看懂它了。在正态分布的曲线图中，横坐标代表随机变量的取值范围，越往右随机变量值就越大，纵坐标则代表概率的大小，最底下的概率是零，越往上概率越大。这样从曲线中随便找一点，确定它的横坐标、纵坐标，我们就能知道这个值出现的概率是多少了。因为这条曲线是左右对称的，所以中间的最高点就代表平均值出现的概率最大，数据最多，而两边陡峭下降就意味着越靠近平均值数据越多，越远离平均值数据越少。当然我们不能停留在这种粗糙的描述上，要理解正态分布必须了解它的三个数学性质。第一，均值就是期望，也就是说正态分布曲线中间最高点的横坐标不仅代表随机变量的平均值，还等于它的数学期望，这是经过数学证明的，你不用太纠结。在概率论中，正态分布的均值和期望就是一个意思，是一件事儿的两种表达。那这就很有意思了，我们前面讲过数学期望代表长期价值，而现在平均值又是数学期望，也就是说在正态分布中平均值就代表随机事件的价值。为什么我们会用高考的平均成绩衡量一所高中的教学质量？为什么我们会用平均收益率衡量一家基金公司的好坏？原因很简单， 高考成绩和基金公司的收益是服从正态分布的，而在正态分布中，平均值就代表这个随机事件的价值。但提醒你一下，在正态分布里，平均值才具有这样的意义。如果不是正态分布，均值就可能没有什么意义了。比如说地震，谁也没听说过平均强度和平均损失这样的说法吧。正态分布的第二个数学性质就是极端值很少。还记得正态分布的图吗？越靠近平均值，这条曲线就越高，出现的概率就越大，越远离平均值，这条曲线就越低，出现的概率越小。这就说明正态分布的大部分数据都集中在平均值附近，极端值很少。极端值很少这句话有两层含义，第一个是极端值出现的概率很低，第二个是极端值对均值的影响很小。也因此正态分布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分布。拿人的身高来说吧，它大体服从正态分布，所以即使姚明加入我们的课程，我们平均身高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当然如果不服从正态分布，那均值往往就很不稳定。说完了极端值很少，我们再说第三点，标准差决定胖瘦。如果留心你会发现，同样是正态分布图，有的曲线要矮胖一点，有的要瘦高一点，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标准差不同。我们前面说过了，标准差就是方差的平方根，也能用来描述随机事件的波动情况。在正态分布中，标准差越大，数据的波动就越剧烈，中型的曲线就越矮胖，而标准差越小，数据就越集中，中型曲线就越高瘦。为什么说正态分布简单？就是因为正态分布中，平均值就是期望，决定这条曲线的最高点，方差决定胖瘦，决定曲线的弯曲度。简单的两个数据就能确定这条曲线的形状，你说简单不简单？日常生活中，正态分布的应用随处可见。当你打开电脑的时候，某个产品会告诉你，你的开机时间23秒，打败了全国 97% 的用户。23秒你可能没有概念，但是打败全国 97% 的用户，一下子就会让你明白快还是慢。不过你有没有想过，这 97% 是怎么来的？是要把全国每台电脑的开机时间都收集起来做个排序吗？这太复杂了吧。其实不是这样的，他们只是构建了一个正态分布模型罢了。我们知道大部分电脑开机速度都差不多，只有一小部分快一点或者慢一点，可以认为它是服从正态分布的。而刚才说了，正态分布很简单，只要均值和标准差两个数据就能完全确定，所以只要随机抽取一部分用户的开机数据，算出均值和标准差，就可以确定一条正态分布曲线。而在正态分布中，一个标准差覆盖了 68.26% 的数据，两个标准差覆盖了 95.44% 的数据，这都是一一对应的，完全确定的。我在文稿中附了一张图，你可以点开看看。有了这层关系，当你电脑开机的时候，它只要比较你的开机的时间和均值的差距，就能知道你离均值有多少个标准差，也就知道你的排名了。正态分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估算个体在整体中位置的便捷方法。像智商、身高、考试成绩，只要服从正态分布，我们就都能快速的得到答案。一个正态分布可以分析，那不同的正态分布曲线能比较吗？也可以的，不过要分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均值不同，标准差相同，这样能比较好坏。比如两条生产线制造了产品，标准差一致，怎么比较呢？当然是平均合格率越高，品控做得越好嘛。前面说了，正态分布里均值就是期望，代表长期价值嘛。那么第二种情况，标准差不同，均值相同，这时候我们能比较波动。最典型的就是男女智商，我在文稿中附了一张男女智商的分布图，点开你就会发现它们的差异。两条曲线在均值上相似，可是男性智商曲线要矮胖一点，女性的要高瘦一点。换句话说，他们均值相同，标准差不同，那这说明了什么呢？前面说过，标准差代表的是波动程度，代表极端数据出现的概率，所以这就是说，从整体上来看， 男女智商没有高低之分，男性并不比女性更聪明，但是男性智商的波动更大。在智商超群的人中间，男性的数量要多于女性，当然智商堪忧的人中间，男性也同样更多。第三种情况，标准差和均值都不同，那我们就能比较专业和业余。比如个人的射击成绩都是在平均成绩上下波动，基本符合正态分布。如果我和射击冠军徐海峰比赛，结果你能想象，我的成绩变化肯定很大，有时候蒙中10环，有时候拖把，大部分可能都是3-4环，而徐海峰肯定特别稳定，基本都是10环。均值上他更高，成绩更好，而标准差上他更小，成绩更稳定。也就是说，徐海峰比我专业的多。其他人总是用刻意练习、精准来评价专业和业余，但是在数学家眼里，这些词都太模糊。真正精准的标准只有两个，均值和标准差。专业就是均值更高，标准差更小，业余恰恰相反。这一讲我们详细讲了正态分布，它的数学性质主要有三个。第一，均值就是期望，所以正态分布的平均值才有意义。第二，数据集中在均值附近，极端值很少，并且对均值的影响很小。第三，标准差决定胖瘦，从曲线的弯曲程度可以看到随机变量的波动。有了这三个数学性质，我们就可以快速了解个体在整体中的位置，不同的正态分布也能相互比较了。最后给留道思考题，为什么国家一公布居民收入数据，就很多人说自己被平均了，甚至怀疑数据有问题呢？你能用这一讲的知识分析一下吗？欢迎在留言区写下你的答案。前面我一直谨慎地说，正态分布是最重要的分布，但这一讲最后我一定要说，正态分布是概率分布中的神。为什么这么说呢？下一讲我们讲中心极限定理的时候，我来告诉你。我是刘佳，我们下一讲再见。